咱们身边啊，你总会碰到那个说话啰嗦的人。这样的人呢，说话也没有逻辑，要表达一个观点呢，连同七大姑八大姨乱七八糟都扯出来。这样的人呢，无论是上级、同事还是朋友，我相信你跟他沟通的时候都够费劲的。哎，一件事儿明明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你在他那非要浪费不少时间。那这种人呢，他其实他也不是什么坏人，也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你跟他沟通嘛，你会觉得累。其实呢，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说话沟通呢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你传达一段信息花了多少时间，往往就意味着对方需要同等的时间来接收你这个信息。如果遇到啰嗦的，那可能他花的时间呢就会非常多，才能完整的接受和理解你的信息。如果你每次交流都特别的冗长、繁复、缺乏重点，那反过来，别人就不得不用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解析啊，去把你这水分挤出来啊，才能理解你要传达的内容。这就造成了几个严重的问题。一方面呢，这容易导致信息失真；另外一方面呢，导致每一次啊，你跟别人对话都会耗费对方大量的认知资源。久而久之呢，别人可能意识不到，但他的大脑已经在潜意识里呢替他进行了表态，就是不想再接受你的信息。甚至你说的有时候都变得精炼了，他本能的也去排斥这些东西。所以很多时候啊，说话是否言简意赅、直入主题，决定了说话人的形象，以及别人如何看待说话的人。我们很难控制别人的看法，但是我们可以尽量的控制自己的表达，让自己的表达呢更简洁、高效和流畅。很多人说你也不能说话太直，这个和那个说话太直是两回事儿。这个说话直与否在情商层面呢，是属于呢你要不要用一些技巧性的东西让对方接受你的一个观点，就避免直接给对方带来那种冲击。但是我说这个啰嗦是什么呢？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就你怎么说对方也不会啊，说急啊或者怎么着，那不会给他带来伤害。你那只是尽快的高效的让自己这意思让对方明白。所以这个是说话啰嗦过程当中要特别特别注意到的，它不存在一个你如何技巧的、如何很富有人情的，跟这个没有关系。所以今天呢，我就给大伙分析分析，怎么样才能避免说话啰嗦？说话啰嗦的病根在哪儿？咱们找准病根呢，才能够对症下药。首先呢，说话啰嗦，第一种情况，它的病根叫不知所问。简单就是说呀，提问方的问题呀，太过开放和宽泛，以至于回答这一方很难聚焦对方真正想知道的答案。哎，你比方说，就对于这种不知所问的，就是上司问你说，小张啊，你对这份计划案有什么看法啊？你会不会把你当时能想到的所有意见都通通说一遍呢？有些人就会，因为想着说的全总比我没说到要好啊，说的多总能碰上对的吧。这就好像咱们上学的时候考试有一类题叫主观题，比方说这事儿说说你的看法，你认为怎么怎么的。老师当时也是告诉我们把能想到的都写上，因为这就可能啊，某一个点你就不会漏，直接这知识点碰对了你就更容易得分。可是这是考试，你面对的那是死的题。在生活当中呢，工作当中啊，上司要向你问这样，你对这个计划案怎么看呢？这是你面对活的人。所以你常常呢求全，把所有能想到的都回答完之后，往往没有说到上司的心里去。哎，你说不到他想听的呢，那他自然会觉得你啰里吧嗦，说了一大堆，你是讲的什么呀？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你，因为呢，对什么东西怎么看待这类问题，这是一个特别开放的话题，可回答的方面非常多。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我们说一种方法，对症下药，就对这种不知所问的，对症下药是先问再答。就你呢，他不问你吗？你反问他，你通过反问的方式帮助提问方呢聚焦他真正的质疑、真正的疑问，找到他想听的方向之后呢再做回答。这就是咱们针对不知所问对症下药，咱们来个先问再答。你比如说刚才那例子，上司说，这个小张啊，你对这个计划案子你是怎么看的？你就可以问一句，说老板您是指内容上的意见呢，还是操作层面上的意见呢？ 或者你说我对预算和流程啊，这是我学过的专业，我都有想法，您是想听我说说预算呢，还是说说流程呢？很简单的一句问话就反问，让提问方呢帮你聚焦，给你画出范围，所以你这答案呢就肯定啊比之前那个面面俱到什么都讲就来的精炼多。当然呢，有些老板呢其实自个儿他也没主意，他布置个任务呢，你问来问去他会觉得烦，但从常识上来看呢，这样的老板他毕竟还是少数，一般老板在问你意见的时候他都是有一定想法的，所以如果你这个反问能问到点子上，让他给你画个范围，就比较容易让他觉得你是个有心有想法的下属。那咱们再提一下刚才说那个考试答主观题，老师告诉你说要说多说全，那是因为题目是死的，你也不能跟题目交流啊，他问完了他那有标准答案等着你呢，你没办法，你跟他没法交流。那你跟活人说话呢，你就可以用这种啊跟活人进行交流的方式，用反问的方式让他给你画范围聚焦，把主观题呢变成选择题，然后直接呢你就能给出答案，避免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太啰嗦。那么如果提问人的问题已经很明确具体，你要回答还是啰嗦，这是什么情况，你该怎么办呢？咱们说啰嗦的第二种症状，低估听众。什么叫低估听众呢？就这时候你的问题啊可能就是低估了听者的理解力，就你老板问你，你呢拿他这跟250似的，你觉得他理解能力不够，所以你乌噜乌噜乌噜说了一通，总担心别人听不懂，所以你就有一种冲动要把自己想到的所有东西一股脑都说出来，要么就是在一个层次上翻来覆去正说反说都解释一遍，要么就一个问题无限延展面面俱到。那么咱举个例子吧，大家一定有体会，这啰嗦界有个形象代言人，谁呢？就大话西游里那唐僧，就唱那个 Only You 那位，那段是非常出名的桥段。他跟孙悟空抢月光宝盒的时候说，你想要啊，你想要说清楚就行了吗？你想要我会给你的，你想要我当然不会不给你了，不可能你说要我不给你啊，你说不要我偏给你，你看。就这段里边他核心意思就是一句话，就你想要就直说，你说了我就会给你。咱们正常判断都会觉得这句话有什么难理解的，一说就懂。那我懂了你还继续解释我已经知道的东西，那你给听者的感受是什么？就是你翻来覆去在那磨叽，在那啰嗦。我这再举一个生活当中例子，我身边啊就有这么，原来我做这个老梁观世界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后期技术，就是给我这个节目做后期的，配视频呐、或者是编辑，这个姓侯。这小猴呢人很机灵，真跟那姓一样，猴精猴精的。他那后期呢出活还快，技术还好。每次这不做完了我得审片吗，只要他做的片子基本上都挺出彩，有想法有创意。那个一般来说我审一期片子，当时老梁观世界一期成片大概是25分钟到30分钟。那么我审片子一期呢也就是40分钟左右吧，就差不多了。可是呢每次审他做的片子好像没有一个半小时都下不来。为啥呢？你要不跟他说话还好点，你要跟他一说话聊天那就完了，就没时候了。为什么呢？这个小猴说话特别啰嗦。怎么个啰嗦法呢？就比如说这个，我看他用了一个新的技术，这块编辑的很剪辑的很好。我就问我说，你这用这个新的剪辑软件叫啥呀？其实他只要告诉我这个软件名字就行了，大不了就把这软件长处跟我说说。可是呢这个小猴的回答呢给我来了个无限延展，不仅告诉我名字，把这个软件是哪个国家设计的，设计者是谁，设计过程现在第几代，这软件的特点，别的特效都有啥，使用起来怎么好用，甚至包括他使用这个软件遇到的漏洞都一一详细跟我说了一遍。他甚至呢怕我不理解，还把这前面说过呢倒过来再用更通俗易懂语言给我解释一遍。原本他一分钟就能解决的问题回答完了，我他基本上都得用半个多小时，而我呢等于也浪费了半个小时时间来接受这些对我来说用处不大的信息，因为我只是要看这个片子最后效果怎么样，看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做的有漏洞的地方啊，或者是我没说到的，我只是看这个，结果为了听他这些我又多付出了半个多小时时间，在我看来这个时间就浪费了。就一个简单的问题回答呢并不需要无限的延展，所以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我相信跟我有一样体会的人呢可能很多很多。所以上面呢 这些问题都集中到一点上，就是我们低估了听众的理解能力。其实这方面我们怎么样来解决呢？其实这个最典型就是我们给出的对症下药的方案是什么？叫看人下菜碟。什么意思呢？看人下菜碟呢是北方的话，比喻呢待人呢你不能一视同仁，不同的人你得有不同的方法对待。那么应用到说话上呢，就是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啊，需要先进入听众的角色，去预判他们的年龄啊、职业啊、特点呢、啊，以及对所谈内容的理解程度、熟知程度，这样呢就能帮助说话的人做减法，根据不同的听众决定省略什么、保留什么。这个呢就叫看人下菜碟。你比如最经常的，比方说两个闺蜜逛街，其中一个呢看到对方啊，新买了一个包，随口就问一句：“说你这包真漂亮啊，是不是挺贵呀？”你看很具体个问题，正常情况下呢，你应该都回答的贵或者不贵，多少钱，最多就说这牌子是什么什么啊，意大利的、美国的怎么的。可是对于有一些特别喜欢包的女生来说呢，这女的嘛就包治百病嘛，喜欢包，往往一提到包就刹不住车了。哎，她可能就是你们说这包是很漂亮啊，是很贵啊，她就来一句：“你看好看吧，这个是章子怡同款啊，这是妮可基德曼同款。这个包花了我两个月工资啊，而且我同事前两天跟我买一模一样的，比我买的时候还贵呢。哎呀，你可千万别跟我妈说呀，要不然她一定得杀了我。之前她就总说我乱花钱，后来我根本不敢告诉她我买东西是多少钱，根本不让她知道其实这包啊你花了我20000块钱。你看这么一大段回答，大家觉不觉得啰嗦？那是真啰嗦。但是一样的，你觉得啰嗦，有人觉得呢不啰嗦。你看女生爱包的女生越有相同经历就越不觉得啰嗦，他会觉得这种回答很具体。但是呢，你要让一个男生，一个男的问说这包贵不贵，你要这么回答，好像那就会觉得你啰嗦的要命。所以你看呢，这就是我们需要预判对象，你从听众的角度出发决定你说什么不说什么。哎，就对方也喜欢这个，你多啰嗦两句他爱听，对方特不喜欢这些东西就随口问问，那你就简单的回答，这个就叫看人下菜碟。除此之外呢，咱们说看人下菜碟呢还非常适用于当今的职场。在面对啊不同性格的同事的时候呢，选择恰当的说话方式非常重要。你面对傲慢的同事要言语简洁，避免寒暄，因为跟这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交流沟通啊，你稍作谦虚他就会把你的恭敬啊当做你不如他的铁证。和这样的同事交流工作必须速战速决，就事论事，你要尽量做到言语简洁有力，有的放矢，避免跟他啰嗦寒暄。姿态越是官方，态度越是疏离，越让他觉得呀你不可侵犯，你有两下子，他就不敢对你摆谱。这一招虽然呢不讨人喜欢，但也算以毒攻毒，关键是效果非常好。你要是面对那些内向沉默的同事，直截了当简明扼要你这么做了，但要与性格内向不爱开口的同事交涉呢，有的人往往觉得很吃力，因为没办法深入了解他想法，更无从得知他对你所说的这个事情的认同程度。其实呢，你要面对这种沉默的同事，不善于表达的这样的同事，你与其征求他意见，不如把你的意见变成选择题，直接让他回答是或不是，行还是不行，一竿子查到底。这样的交流呢，虽然你看着挺直接挺愣，但是却会让你的沟通啊变得高效很多。那么与人沟通呢，因为他人的地位身份这些因素啊差别对待，这个呢在大多数时候它并不可取，显得咱们势利。然而呢，如果我们用在正地方，如果你根据对方不同的脾气特征选择最合适的说话方式，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恰当的。它不仅会避免说话啰嗦的情况发生，而且你能够直接达到目的，时间长了呢会赢得对方的好感。那么如果提问的人问的问题已经很明确具体了，你也根据对方的人设呀看人下菜碟了，可是对方还是觉得你说话啰嗦，这是什么原因呢？哎，这就咱们说到的第三个症状，缺乏条理。就说话啰嗦的感觉问题，除了以上两种情况，就是下面我要说到这个缺乏条理，没有重点，就好比一堆啊乱七八糟的电线纠缠交错，但凡看到呢你都觉得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不想看，可如果你把它捋顺了，整理的清清楚楚，一目了然，那可能别人就愿意接受了。视觉效果是这样，你从听人说话的听觉效果上也是如此。 你可别小瞧了这个说话呀，缺乏条理，没有中心。这一点上呢，咱们举个历史上例子，有人还为这个呢付出不少代价。明朝那个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呢，刑部侍郎，哎，其实搁现在说那就算是公安部的副部长，叫如太素，他给朱元璋呢写了一封奏折，这奏折呢有上万字，把朱元璋看得头疼不已。咱们现在很多朋友看一些宫廷剧，你会发现那过去皇上啊要负责任点，天天批奏折，那奏折里乱七八糟啥都有，有的是言不及义，有的是啰啰巴嗦，有的是转圈话来回的说，所以呢皇上看奏折批奏折他也烦。这朱元璋呢读到6000多字的时候呢，还没听到半点具体意见，这如太素也没个逻辑重点，朱元璋龙颜大怒，叫人把如太素给打了一顿。第二天呢，朱元璋再往下读时，读到10000字左右的时候，才知道如太素建议办5件事。朱元璋一看这5件事呢，条条都有道理，解决了当时朝廷上很多的弊端。朱元璋就把这如太素叫回来说，你说你啊，你后边这几百字就能说清，你前面啰啰巴嗦说那么多字，都说我打你。他后来又给如太素一定的奖励，意思你提这有道理，但前面那个我打你打的对，你太啰嗦，这样呢耽误我很多这个办公的时间。那你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把这些比较长的这个信息和想法整理出来，然后让人家一目了然呢，就清清楚楚呢？这里边呢咱要学会啊一招，就是你得会归纳总结。举个例子，咱们从要点上归纳总结。有人问你呢，说为什么减不了肥，你通常呢你会说很长一段背景，然后再说原因，然后再讲理论啊，我这个怎么怎么，我这阵儿啊这个心情不太好啊，我这是没有时间锻炼呐、我怎么怎么的，讲一堆。搞不好呢你还会跟他讲起来，说哪个菜特别好吃，对我诱惑力很大，哎，那个菜我告诉你，那个餐馆做的，那个餐馆在哪在哪在哪，老板谁谁，就把这些题外话不相干都扯进来。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你要学会要点的归纳总结。比方说别人问你为什么减不了肥，你就直接总结3个要点。第一，我太喜欢吃，我控制不住自己嘴。第二，我不能一周坚持3次以上的锻炼。第三呢，我认为我现在也不是很胖，我也没必要马上减肥。就总结而言，就是我也没那么强的动力去减肥。你看你总结了几点，这样就精简多了。同样减肥的话题啰嗦起来呢，会让你至少说上10分20分。归纳总结呢，你只需要1分钟把这些要点讲清楚。就是你要长期坚持锻炼，复杂的信息在我这儿，我1、2、3点以内我就把它搞清楚，我就总结出来。这样呢你就不会发生大脑一片混乱，没有个个数，不知道先说哪个后说哪个这样的问题。所以时间长了呢，你的思维逻辑性呢就会得到大大的提升。就是第一个要点总结。第二个呢，你尝试一下呢，把你准备说的长句变成短句，让节奏加快。你看这个，我举个例子啊，有这么一次呢，大伙参加一个这个竞标会，这会上呢有2家竞标的公司，现场这两家公司都陈述竞标的内容，就有个要求说每个公司陈述的时间呢不能超过20分钟。结果有一家公司呢，这个陈述人呢手里头拿着一大堆资料，这资料的厚度是另一家那个公司陈述人手里拿资料的2倍。你一看这架势，那说明这家公司准备的很充分。这现场呢，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挺期待他的陈述是什么样，可没想到呢，这家看似准备充分的公司陈述人呢，竟然讲了20分钟都没有把公司竞标的一些核心内容讲完。而另一家公司呢最后成功中标呢，为啥呢？因为在第一家公司的陈述过程当中啊，他又过于啰嗦，内容上贪多，恨不得把公司成长发展史都详细说一遍，浪费了时间，导致关键的策划内容呢没有时间详细说明。那么同时在说到策划内容时呢，又犯了缺乏条理、语句过长的问题，为了阐述呢基本上照着稿都要念了，用了大段大段的描述性语言，而且都是长句，你听的旁边的人这个累啊，绕来绕去没听到重点。那么另一家公司的陈述人呢就很聪明，马上就是把他的教训汲取了，他把专业性的内容呢变成短句来解释，就每讲到一个话题都会以中心句为开头，这样一来呢内容非常明晰简单，我一开始就把要点说出来，然后我后边解释它都是短句，大家很快就懂的意思了。 所以当时在场的参与竞标的那几位决策人呢，对这家公司好评很多，最终呢他竞标成功，赢得了合作机会。所以说我们在平时说话的时候，尤其是在描述一些内容，我们就要善于把长句变成短句，先讲中心句，纲举目张，有个东西领着你往前走了，这就能避免说话啰嗦。那么咱们前面给大伙说了两个这解决方式，学会这个要点总结，尝试呢长句变短句。还有一招就是结论和目标先行。什么意思？你比如说你召集大家呀开会，这大伙呢都挺累了，打哈欠打哈欠，看手机看手机。那这时候你该怎么开这会呢？比方说有时候开会开会开到一半，大家就想中午吃什么好，往往造成了大家思维的溜号。那么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就是这个会一开始你就要树立目标，你就要确定要解决的问题，这样这个会议才能够主题集中，才能把质量提上来。你比方说一个说话啰嗦的人一般开会这么开啊，今天呢我们开会很快啊迎来这个我们公司招聘了，这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公司需要人才，现在21世纪人才最宝贵，所以我们怎么啊，你们大伙说说对这次招聘会看法吧。你看把这些讲完，这十多分钟过去了。为啥？你前面讲这些这个公司的什么招聘的重要性，这不用你说，这都废话，大伙都清楚这个意义。那么你开这会是干嘛呢？你这会要传递什么信息呢？又要达成什么共识呢？所以你要纲举目张，一开始就把结论和目标啊摆在大家面前。就是一开始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说现在是招聘高峰期，我们呢就需要锁定招聘学生，圈定的这几所学校。第二个呢，我们要确定把这些学生招进来，我们公司要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去培训他们，然后呢大家在招聘过程当中怎么招来优质的学生，以及培训过程当中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尽快上岗获得技能。就是你一开会一开始把这些事纲举目张说清楚，调整过之后呢，就是以结论为导向，把目标呢在这里跟大伙说的清清楚楚，一开始就让大家知道我们开这会的目的是什么。哎，你要做到这一点，结论和目标先行，这样就能避免的说话啰嗦呀，思维混乱，也能把大家的精力呢更好的集中到你要解决的问题上。另外呢，再教给大家一个避免说话啰嗦的方法，就是平时呢，你可以有意识的练习，怎么练呢？定时发言，要求自己把一件事儿啊或者一个问题在20秒钟内说完，用固定的时间去帮助大家练习筛选内容以及组织语言。这个呢，其实有很多好的教材。你看现在网上啊，经常有很多几分钟以内就介绍完一部电影的视频，视频的语言很精炼，果断舍弃了很多不影响故事主干的细节。而且你发现没有，往往他上来第一句话介绍这部电影都是一个主题句，大家好，我是谁谁，今天我要说一个我复活了我又死了的故事，今天我要说一个闺蜜之间背后互相插刀的故事。可能你觉得这个主题句啊有点太过简单，但是呢他一下子就把一个两个小时左右的电影用一句话概括了，你基本就知道这电影的类型是什么。所以说这个方向上大家想要了解的内容应该是一致的，尽快进入主题。所以你呢平常就练习把你要说的事20秒以内说完，这就能有效的逼着自己啊精炼自己的说话。哎，你练习的时候可能你第一次不满意，那你重说，一直到说的你满意为止，帮助自己养成啊长话短说的习惯，这样一点点呢就克服了啰嗦的毛病。最后呢给大伙做一下总结啊，容易啰嗦的三种情况及对应的三招。第一个，先问后答，提问方的问题发散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反问的方式聚焦答案。第二，看人下菜碟，克服心态上低估听众理解力的问题，问什么答什么，防止思维无限延展，因人而异，选择回到内容的多少上，在量上精简，根据对方能接受的范围，他的理解能力，他想知道什么你告诉他什么。第三呢，总结归纳，把这个自己要说的话呢一二三点总结出来，使用中心句把长句呢变短，这样就克服说话的杂乱无章。平时呢他可以经常做限定时间说话的练习啊，我限定我要说这事儿20秒以内我把它说完，这样一点点的改善自己说话的水平和能力。这就是避免说话啰嗦其中的一些门道。